纯真又善良，顽皮又可爱，随师修大法，吃苦我不怕，精进回家路，笑脸开莲花。请听明慧小弟子原地。
明慧小弟子新闻。
法轮功学员参加灯会彩街，同谱元宵欢庆图。为庆祝2007年元宵节，从3月3日至11日连续9天，由台湾嘉义县政府在县府广场举办盛大的台湾灯会，每天有数十万的人潮涌入会场。台湾灯会闭幕前的3月10日、11日两天，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、腰鼓队和旗鼓队应邀参加彩街表演。在金色的夕阳余晖里，天国乐团震撼胸廓的军乐，腰鼓队敲醒心弦的鼓声，旗鼓队震天动地的声势，一波波地荡漾在嘉义县政府广场的林荫大道上，宛如从天而降的天国乐章，为台湾灯会画下完美的句点。3月10日，由300名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，在夹道民众的欢呼声中，军容壮盛地来到县府前广场，民众掌声一波接一波，乐团鼓号齐鸣。一位老人攀着安全岛上的树干说：我长到这个岁数，第一次看到这样的乐队，就是不一样，真好听。他身旁的友伴笑着接腔：我好像就在等这一场演奏似的。人群中不时听到这样的赞叹。在台湾街道上看到的一般只是几个人的小乐队，像这种300人的乐团罕见嘞。
小弟子的修炼故事。
我是师父的小弟子，今年14岁。在我小的时候，3岁多一点吧，我的爸爸就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了。从那时起，我经常听爸爸读书给我听，我就知道大法好。算起来，我也是一个老学员了，虽然我练功是3年前才开始的。自从99年720以来，中共开始迫害大法弟子，我的爸爸和妈妈都被迫害。有2次，爸爸和妈妈都被非法关押，我一个人在家，别的孩子不理我，爷爷、婆婆、外公、外婆也说一些难听的话，我很难受，但我知道师父是对的，大法是对的，爸爸妈妈是修炼的人，是好人，共产党才是恶的。我周围有许多大法弟子都被非法判刑和劳教，那些孤苦伶仃的孩子和我一样，所以学校组织学生入团，我拒绝，我还劝其他人也别加入那个邪团。不仅如此，04年我用小名退了队，后来我让爸爸用我的真名给我退了队。前不久，在一次上历史课，老师讲宗教和邪教的关系的时候，污蔑我们的法轮大法，我就站起来告诉老师：老师，你怎么能这么说？法轮大法颂扬真善忍，不是你讲的那样。后来下课了，老师找到我，还跟我解释，我不是有意这样的，我也知道你的父母都是练法轮功的。回家后，我让爸爸进一步去给老师讲真相。我爸爸也是我们学校的老师，历史老师知道了真相以后，对我的学习也关心了。我在这里顺便告诉各位同修，今年期末考试，我的各科成绩总分名列年级第二。我还利用周末 寒暑假和爸爸一起制作发放真相资料酒瓶。我的妈妈现在还被中共关在劳教所，等妈妈回来了，我们一起讲真相，救助众生，共同做好我们应该做的三件事。
爸爸走了没回来，妈妈走了也没回来。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大法弟子吕蒙新2006年2月27日在万家劳教所被迫害致死了。他的妻子徐文英现在被非法关押在哈尔滨女子监狱。他们的小女儿慧慧只有几岁，现由一位同修阿姨代养。慧慧经常提起爸爸。慧慧很小的时候，妈妈就因为修炼法轮功而被非法抓捕。那时慧慧由爸爸照料，她对爸爸的感情很深。自爸爸被非法抓捕后，慧慧孤苦伶仃。警察抓走慧慧的爸爸妈妈后，连慧慧这样一个几岁的小孩也不放过。他们到处搜查慧慧，为了她的安全，慧慧被送到一位大法弟子家代养。小慧慧现在读小学，整天盼着爸爸妈妈早日归来，可是一天一天所盼望的都化为泡影和失望。慧慧心灰意冷，对世上任何事情都感到畏惧。当任何与她熟知的人离她而去时，她都会认为一去就不能复返了。2007年大年刚过，代养慧慧的同修家的小姐姐离家去外地读书，临别时慧慧望着小姐姐的背影说，小姐姐晚上还能回来吗？同修阿姨不解地问她为什么这样问。慧慧说，爸爸走了没回来，妈妈走了也没回来，我不知道小姐姐走了还能不能回来了。同修们听了特别难受，眼泪都流了出来。慧慧至今还不知道自己亲爱的爸爸已经被哈尔滨恶警迫害致死，如果知道这一噩耗，不知道他幼小的心灵能否承受这样沉重的打击。中共恶党作恶多端，把好端端的一个家庭迫害得家破人亡。呼吁全世界正义组织和善良人们共同制止中共的暴行，早日结束这场暴虐。善念出，福报来。常念法轮大法好，中学生若视眼疾消失了。小林是一名中学生，今年14岁了，从小就患有先天性眼球震颤和弱视。6岁那年，在长春第一人民医院检查，医生让小林14岁的时候来做手术。2007年1月26日，小林预约了要到吉林省省医院做手术，手术费4000元。小林的妈妈是修大法的，去医院之前，妈妈告诉小林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，请求李洪志大师帮我。于是小林按照妈妈说的做，到了省医院一检查，真是奇迹，小林的眼球不震颤了，弱视也消失了，不用做手术了。小林说，法轮大法真神奇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
代故事。
善心得厚报。清朝时，金陵有位老人叫陈石渠，他是个秀才，为人端正，言行谨慎，家中十分贫寒，以教书为生，数十年来积攒了200斤。嘉庆甲戌年，当地饥荒非常严重，一斗米就卖到了1000余钱，那些贫苦百姓哪能买得起？陈石渠于是拿出自己积攒的200斤，对他的几个儿子说，这是我数十年来节衣缩食积攒下来的，本来想分给你们，但今年闹饥荒，米价暴涨，眼看贫苦乡民生活困难，我心中实在不忍，想将这些钱拿出来买些米，便宜卖给他们。如果你们认为这事儿可行，就这样办，如果不愿意就算了。几个儿子都很善良，他们都愿意遵从父亲的愿望，这样便将积攒的所有钱都拿出来买成了米，然后以很低的价格在家门口卖。陈石渠让儿子们亲自在外面照应，只卖给那些确实贫苦的人。儿子们听从父亲的吩咐，尽力在外面卖米，直到没有钱了才停止。很多人因为得到了他们的救济而活命。陈石渠本是一介平民，目睹他人有难时，居然能拿出一生的积蓄来救助，这样的善行实在令人钦佩。对于陈石渠一家人的善举，上天很快赐予他们福报。儿子陈维平和陈维元于乙卯年同榜成为进士，孙辈们也成方兴未艾之士。学法背法时间到了，大法小弟子们，让我们接着背诵师父的《红吟》。上次节目我们背诵的是《红吟》中的第51首诗《太极》。好，我们先一同背诵这首诗。《太极》：真人盖世张三丰，大道无敌天地行，后世未明乱拳法，改无太极坏无名。接下来我们来学习《红吟》中的第52首诗，诗的题目是苦度。好，我先给大家念一遍。苦度：危难来前驾法船，亿万艰险重重拦，支离破碎载乾坤，一梦万年终靠岸。现在我一句一句的念，我念完一句呢，大家就跟着念。苦度：危难来前驾法船，亿万艰险重重拦，支离破碎载乾坤，一梦万年终靠岸。最后让我们大家一起念一遍，念的时候不要着急，要一字一句的念清楚。苦度：危难来前驾法船，亿万艰险重重拦，支离破碎载乾坤，一梦万年终靠岸。好，我们下一次在这个节目中见面之前呢，希望所有的大法小弟子 都能在爸爸妈妈的帮助下了解《苦渡》这首诗的含义，并试着把这首诗更熟练地背诵下来。亲爱的小朋友们，这一期的明慧小弟子园地节目就播放到这儿，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再会。